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四川周玉宝告社保中心停发退休金上诉，曾遭十年冤狱河北郭洪山又被诬判四年，曝光武汉市黄陂区王家河洗脑班的罪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德阳市下辖十方市法轮功学员周玉宝2021年5月控告德阳市社会保险事务中心停发退休工资，于2021年9月16号拿到该案判决书，结果如下。被告德阳市社会保险事务中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向原告周玉宝支付基本养老金，本案的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德阳市社会保险事务中心负担。德阳市人社局拒不执行判决，周玉宝表示自己将继续依法维权。周玉宝是十方市一名退休工人，修炼法轮功，信仰真善人，在当地是有口皆碑的好人。2012年5月他在公园乘凉遭国保警察殴打绑架，此后当局人员操控公安局、检察院、法院联合阻挠周玉宝的家属请律师介入案件。同年12月6号周玉宝被法院非法判刑三年。2021年1月12号周玉宝去邮政银行补登存折时，发现德阳市社会保险事务中心于2020年8月非法停发了他的退休工资。随后他到德阳市社会保险事务中心、德阳市信访局向相关人员指出，退休工资是公民的私有财产，不是哪个政府或谁的恩赐，停发退休工资是违法的，要求依法恢复全额发放他的退休金。周玉宝先后去了德阳市政务中心四次，但德阳市社会保险事务中心不讲道理也不讲法律。后来周玉宝去了德阳市信访局，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他只有依法维权。2021年5月周玉宝到德阳市泾阳区法院诉讼中心递交了诉状。7月7号法院行政庭对周玉宝状告德阳市社会保险事务中心非法停发退休工资一案开庭。9月16号周玉宝到德阳市泾阳区法院拿到了胜诉判决书。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秦皇岛市65岁的法轮功学员郭洪山先生2021年5月26号在家中被警察劫持，非法关押到秦皇岛市抚宁县看守所。12月10号郭洪山被昌黎县法院冤判四年。郭洪山是秦皇岛市耀华玻璃集团有限公司职工，妻子孙玉凤远在秦皇岛电机厂工作，曾患有风湿性关节炎、内分泌失调等多种疾病，长期吃药。1996年孙玉凤开始修炼法轮功，三个月的时间一身疾病都不知不觉地好了。看到妻子因修炼身体变得健康，郭洪山第二年也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人标准做好人，一家三口的生活平静而温馨。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郭洪山夫妻二人多次遭中共各级人员迫害。2001年5月郭洪山被秦皇岛市公共交通分局人员诱骗到分局，被殴打得伤痕累累，后被非法判刑十年。期间孙玉凤两次被劫持到精神病院迫害，长达一年多，被打毒针、灌药、逼喝脏水，最终于2012年8月含冤离世。2015年11月郭洪山因为制作法轮功真相台历被警察绑架，当时因为郭洪山身体检查不符合关押条件，被所谓监视居住。郭洪山曾被迫流离失所一年多，回家后警察多次上门骚扰。2021年5月27号郭洪山被秦皇岛和平大街派出所所长李文涛等人闯入家中绑架，后被转入秦皇岛第一看守所。11月2号郭洪山被昌黎县法院非法开庭，后被非法判刑四年。参与非法庭审的人员有法官张秋生、公诉人李宏宇等人。 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初，中共当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所谓的清零行动，大面积骚扰迫害法轮功学员。武汉市黄陂区政法委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宗治办、国安等部门，在黄陂区前川街北部丘陵地带、王家河街龚家田附近的一个山坳里，建造了一座七字形两层高的楼房，四面院墙高立，铁门大院。此地离村庄较远，很隐蔽，一般人很难想象到当地有这样一个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窝点，这就是黄陂区王家河洗脑班。据不完全了解，从2021年第二季度初开始，这个洗脑班绑架、关押、迫害武汉市城区和黄陂区本地多名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他们被单独关押在二楼的黑房里，整天强迫观看诽谤法轮功和大法师父的录像，几天几夜长时间不让睡觉。还有两个人每天给他们洗脑转化，强迫写放弃修炼法轮功的所谓武书，不写就不放人或者判刑关监狱。有的法轮功学员绝食犯迫害而被强行关食，对法轮功学员施以精神和肉体上的摧残。法轮功学员没有违反任何法律，只是坚持对真善人的信仰，发自内心做好人，却被非法关押、劳教、污判，给法轮功学员及其家人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至今迫害仍未停止。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2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澳大利亚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人权日纪念活动，奥地利议员人权日声援法轮功反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2月10号，为纪念国际人权日73周年，中共政权受害者奥纽联盟在中共驻悉尼领馆前举行集会，敦促中共政府停止对无辜民众不断升级的迫害，并根据国际人权法释放所有政治犯和良心犯。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集会。中共政权受害者奥纽地区联盟主席、中国问题学者、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博士在集会上发言，并接受明慧记者的采访。冯教授表示，今天是世界人权宣言的纪念日，法轮功学员应该有权享受他们不可剥夺的信仰自由的权利，但这一权利却被中共政权剥夺了。他说，澳大利亚通过了马格尼茨基法，澳洲版人权问责法的通过就是要针对这些犯罪者，使他们对中国的法轮功学员以及其他无辜公民所犯的罪行负责。冯教授多次在各种公开场合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他认为法轮功在帮助国际社会觉醒和了解到中共政权的邪恶。他说，自1999年以来，法轮功一直在努力教育世界，向世界展示中共政权的邪恶。20多年后，世界终于能够理解法轮功所讲述的真相。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2月10号是国际人权日，奥地利法轮功学员在首都维也纳中领馆前集会，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22年的迫害。国会议员佩特拉拜尔、欧洲议会议员卢卡斯曼德尔、国会议员法卡埃尔纳加西、绿党国会议员艾娃恩斯特杰季奇四位奥地利议员来函，议员们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谴责中共对人权信仰自由的践踏，并表示会继续采取行动捍卫宗教自由。国会议员法卡埃尔纳加西在支持信中写道，许多报告指出多年来中国法轮功学员遭受系统的迫害，这些报告表明迫害不仅是个案，而是个系统。多年来我一直支持法轮功学员的抗争活动。 最后，纳加西议员表示，人权必须成为政治工作的中心。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819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内找真好啊》，作者东北大法弟子真贵，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7日。第一部分，大法让我获新生，我讲真相救众生。我今年69岁，出生在辽宁的一个小山村，从小在农村长大，结婚生子，40多岁就一身病，胃下垂、胆囊炎、骨质疏松、腰疼等病把我折磨得够呛。丈夫去世后，大儿子考虑到我在农村种地太辛苦劳累，就把我接到了他转业后安家的城市。几年后，经人介绍，我再婚，嫁给了一位丧偶的离休高干。原来他在1999年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之前练法轮功，那时他修炼以后，大法师父就给他清理了身体，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幸福。可是邪党开始对大法迫害以后，老头就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最后被邪党用儿女的前程威胁，逼迫他放弃了修炼。老头知道大法好，迫于压力就自己在家偷偷练，每天都看转法轮，后来是每天背诵转法轮。我没读几天书，学转法轮，不认识的字老伴就教我。早晨起来他练功，我就站在他身后学，也不知道动作还有男女之分。尽管有的动作也不标准，可是我的身体却是越来越好，不知不觉中所有的病痛都没了。更主要的是，转法轮让我做一个好人，按照真善忍提高自己的道德品质。在生活中，从点点滴滴的小事做起，做事情考虑别人，为他人着想，精心照顾老伴的饮食起居。老干部处的人都夸他有福，而我知道这幸福都是法轮大法的恩赐，我家也开了一朵小花。师父给我智慧，我一个没文化的老太太拥有了很多救人的技能。我也出去讲真相，发真相小册子。有一次，我在马路上往道边停放的轿车前面的玻璃雨刷上放真相小册子，快走到路头的时候，一个50多岁的男人骑着自行车就奔我来了，大声呵斥我，你在干什么？然后一只手像大钳子一样紧紧抓住我的胳膊，另一只手把着他的自行车车把。我说，我发的是保命救人的好东西，你拿回家一本看看就知道了，对人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他说，你是法轮功，我给你送派出所。我说，你可不能这么做，那对你就太不好了。法轮功是来救人的，我们都是修佛的好人，你害修佛的好人，那你能得好吗？他说，你说这些没用，我这就送你去派出所。我一看讲道理他不听，我就说了一声定。他抓我的那只手立刻就松开了，我起身就走，他就在那儿喊，你往哪儿走，我都能追上你。 我回头看看他，只见他双手扶着自行车车把左右晃，两腿就像钉在了地上动不了。我在心里说，你就先在这儿晃吧，我还要去发资料救人呢，等我发完你才能解除。我拐进一个小区发资料，等我发完以后出来一看，那个男人不见了。2019年快入冬的时候，我的腿开始哆嗦发软，没劲儿，腰也直不起来。我知道自己是大法弟子，师父已经给我净化了身体，这不是病，我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三件事照做。2020年正月，中共病毒武汉肺炎来临，我想师父救了我的命，现在世人有难，我不能见死不救，我要出去讲真相，告诉世人救命的法宝，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就能躲过这场灾难。于是我不管自己的身体，我要出去救人。一天，我往腰里塞了一圈真相小册子，兜里装了护身符，就出门了。因为当时的身体状况不好，站时间长了，腿哆哆嗦嗦，腰还直不起来，这怎么能救人啊？于是我就进了一个小卖店，坐在小卖店里的凳子上和小卖店老板娘聊天。小卖店只要进来人，我就给发一本真相小册子，并说拿回家好好看看啊，这里有保命保平安的方法，不用花你一分钱，只要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就能躲过这场灾难。没人买货的时候，我就问小卖店的老板娘，我刚才讲的那些你都听明白了吗？老板娘说听明白了。我就问她，我看你家老头在那坐着，好像身体不舒服，我给他讲讲这个，让他也明白明白，他身体也许就能好。老板娘说，你不用跟他讲，他听不明白，讲也白讲。小卖店家的老头是公安局的离休干部，受邪党毒害很深，以前我给他讲过真相，他不但不听，还骂我，把我撵出小卖店。这次见他难受的样子，我就走到他跟前，关切地问他，你的身体是怎么回事啊？去医院看看没？他说是得了脑血栓。我就和他说，我刚才和你家买货的人讲的那些话你也都听到了，你听明白了没有啊？他说听明白了。我就说，把你入过的党团队都退了吧，你这儿都退休了，也不影响你工作，心里退不用上组织内去退，神佛看的是人心，退出去就是为了把当初加入的时候举着拳头发的那个把命献给党的毒誓去除掉，这样的话共产党干的坏事就和你没关系了，老天淘汰共产党的时候咱就平安了，我帮你退了吧好吗？他说退。我又说，你还得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就能躲过这场灾难，你的身体也能好，法轮功是佛法，是来救人的，天安门自焚是江泽民集团栽赃陷害法轮功造的假，你可别上当啊，相信神佛，神佛才能保佑你，诚心默念你的身体会好转。他说，我现在脑子不好使，你说的这几个字我记不住啊。我就从兜里拿出一个真相护身符给他，说这是个护身符，你就照着这上面的念，诚心诚意的念，对你一定有好处。他接过护身符拿在手里，双手合十捧着护身符，诚心诚意的念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看到这个生命发自内心诚心诚意地念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很感动，我知道师父一定会救他的。有一天我出门 见邻居老头在家门口坐着，我就过去和他打招呼，得知他得了脑血栓一个多月了，我就给他讲了一件我讲真相的一个事例。一年前，我在公园讲真相，遇见一个老太太，我给她讲真相，老太太指着自己的耳朵，大声和我说，我都90岁了，耳朵聋了20年了，你说的是什么？我听不见。我就凑到她跟前，对着她的耳朵说，我说的话你都能听见，你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的耳朵就能听见。老太太问我，怎么念？念这就能好使？我说，只要你诚心诚意地念，就能好使，因为这是佛家护身符，信佛心诚就好使。一个月后，再遇见老太太，老太太高兴地握着我的手说，谢谢你啊，谢谢你啊，你告诉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几个字真好使啊，佛管我了啊，我耳朵聋了20年了，如今我的耳朵能听见了。我说，你可别谢我，我只是告诉你这个方法，真正管你给你治好耳聋的是大法师父，你要谢就谢谢大法师父吧。老太太连声说，谢谢大法师父，谢谢大法师父。原来老太太回家以后就想，这是佛家护身符，那得供起来啊，我得给他磕头啊。于是老太太就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护身符用板供起来，并且每天给护身符磕头，然后诚心诚意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没几天耳聋就好了。于是就有了上面说的老太太要感谢的那一幕。邻居老头听我说完这件事很受触动，就说，真像护身符这么神奇，那我也要一个。于是我就详细地给他讲了真相，谢谢师父赐给我智慧，他明白了真相。因为封城封小区，白天出去不方便，家里积存了一些同修没取走的真相胶贴，我就半夜发完12点正念以后，趁着看守小区的防疫志愿者睡觉了，我就揣上一包真相胶贴，走出小区，顺着大马路走，见到电线杆子就贴，贴一道，贴完了，往回家走的时候，腿哆嗦得更厉害了，走不动路了，就在心里求师父加持弟子，走走歇歇，歇歇再走，回到家中躺在床上，累得像一滩泥，但是心里很踏实，因为做了一个大法弟子应该做的。第二部分，向内找，心性提高了，身体就向好的方面转化。2020年4月的一天，协调同修 A 带着4位女同修和1位男同修来我家看我，就我的身体状况和我交流切磋。刚坐下交流没多久，那位男同修就问我，你的身体不正确状态这么久了，你没向内找找，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说，我能不找吗？我找了，可能找的都是表面，也没找到根儿，所以一直没有明显的改善。我的话音刚落，同修 A 就说，你找了？你找啥了？你这身体都多长时间了，找了还能这样？你看看我，每当同修给我指出缺点，我都高高兴兴接受，心里很感激同修帮我，你做到了吗？你能做到吗？我看着同修 A 气呼呼的表情，心里很难受，心想，我都这样了，你还数落我？我忍，我忍。我就把眼睛闭上，一声不出。这要是以前，他说一句，我得解释一句。 也许是见我闭上眼睛不说话了，那位男同修起身就走了，然后那四位女同修也跟着走了。同修 A 一看大伙儿都走了，他也起身走了。他们都走了以后，我心里正难受呢，又来了一位同修，见我状态不是很好，就问我怎么了。我就把刚才同修 A 数落我的事情学了一遍。同修对我说，大家来看你都是为你好，希望你能好起来。同修 A 也许就有点着急，但是同修 A 说的那些不在法上的话和那恶的表情，那绝不是同修 A 的真我。你可不能上当，咱们不能上邪恶的当，不能上魔的当，不能和同修造成间隔啊。听了同修的话，我的心情好多了。是啊，同修 A 非常善良，平时也不是那样，今天确实不正常，我可不能上邪恶因素的当。可是第二天早上报轮的时候，就想起同修 A 数落我的表情，心里刚要难受，就想起同修说的，那绝不是同修 A 的真我，你可不能上当，咱们不能上邪恶因素的当，不能和同修造成间隔啊。心一下就平静了。第二天早上还没吃早饭呢，同修 A 就来敲门，开门进屋就说，我包的饺子煮好就给你送来了，我都没吃呢，你快趁热吃吧。我说，你这是干什么？还真拿我当病号了？他说，不是的，是给你道歉的，昨天我态度不好，来给你赔礼道歉的。我说，都是同修，你是为我好。我想明白了，我不生气。同修 A 说，回家以后一位同修和他交流，说他不善，不该对难中的同修指责，于是他就来给我道歉了。端午节的时候 A 又给我送粽子，我就和他说，你不要这样给我送吃的，咱们是大法弟子，都在法中修，你为我好，为我着急，我知道咱俩之间没有间隔，你放心吧。现在回想起这件事，其实我当时只是忍了，但是看到同修 A 的状态，自己没有向内找，并没有真正提高上来。早晨练功的时候，一个小时的抱轮强挺下来后，腿就不能走路了，只能练第五套功法，歇歇腿，白天再练第三套和第四套功法。同修 B 和我一起配合好几年了，有时他给我提高心性，我就过不去，有时我俩就生气。有一天，我看到周刊最后一页同修写的，师父给我三次机会，我都没过。我心一震，这不是说我吗？今天我一定要主动向他道歉，就去找 B 同修。我说，我今天来是向你道歉的，以前咱俩在一起配合救人，每次生气都是我的错，太自我了。 B 同修听我这么一说，就说，我就说是你太自我，每次都是说了你还不承认，然后又说了很多。我说，我知道是自己错了，才来和你道歉，你还没完了，来气了就走了。有一天在他家学法晚了，留我住下，早晨一起练功的时候，他说我，你看看你动作不准确，做的都不到位，怪不得你身体状况一直不好呢。不一会儿就说了三遍，我就来气了。没几天，同修 C 来找我说，你去我家住几天吧，我家就我自己，比较素净，咱俩一起学法练功，把你状态调整一下。早晨一起和同修 C 练功的时候，同修 C 也说我动作不标准，给我纠正了几次。等再轮到去同修 B 家学法时，他问我，你去同修 C 家住几天有啥收获啊？我说，说我动作不标准，他帮我纠正了动作。同修 B 就说，我就说你动作不准确，做的都不到位，怪不得你身体状况一直不好呢。我不出声，他又说，我来气了。 就这点事儿，你还没完了，一次一次，没完没了。回家以后，心想，在同修 B 这里，同一件事发生三次，我都没提高啊。于是静下心，一件事一件事的回忆，好好向内找，找出了一大堆人心，瞧不起人，不服气，争斗心，妒忌心，不让人说的心，干事心，色欲心等，我就开始清理自己，不要这些人心。第二天早上练功，身体不沉了，身体很轻，五套功法一步到位，我真实体验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的身体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身体上的物质保证会出现变化。我眼里噙满了泪水，发自内心的感叹，向内找真好啊。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明慧网第十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众生来世为今朝，放下冤怨履誓约》，作者河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9日。我修炼法轮大法之前，曾经在婚姻家庭上历经波折，身心遭受了很大的打击，我悲观失望，对生活失去了信心。后来我有幸走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明白了人间的一切事情都是有因缘关系的，唯有在大法中修炼才能够返本归真。回顾自己13年的修炼历程，我非常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使我在迷茫中找到了生命回归的天梯。一，在磨难中苦苦挣扎。因为前夫 F 有外遇，2007年我与他离婚。离婚后，我带着孩子生活。那时孩子6岁，刚上小学。每天上下学都需要接送，晚上还要辅导孩子的作业。我上班的单位离家比较远，工作很忙，经常要加班。我每天很早起来做饭，收拾家务，送孩子上学后，再坐公交车去上班。下了公交车，还有15分钟的路程，为了不迟到，需要一路小跑到单位。我每天都累得气喘吁吁，因为过度操劳，我经常头晕脑胀，又因为家庭不顺，我变得心情不好，脾气不好，工作也不顺利。我的孩子从小身体就比较弱，经常会感冒、咳嗽、发烧，吃药打针是家常便饭。我经常一个人带着孩子穿梭于医院中，担惊受怕，内心很是酸楚，而且我自己也是经常生病，药不离身。有一次我患重感冒发烧，躺在床上3天起不来，我和孩子连饭都吃不上，身心俱疲的我经常在晚上睡觉时担心自己第二天早上会醒不过来，就这样累死了。我远离家乡，举目无亲，有苦说不出，有泪没地方流。30来岁的我，头发就白了许多。二，性欲大法解开心结。2008年，我有幸遇到了法轮大法。第一次读转法轮时，我哭了。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哭，
但就是想哭。我不太明白法理，虽然有很多读不懂的地方，但就是想读。因为读大法书后，我的心里很敞亮，那种感觉是任何一本书、任何一个人，哪怕是自己的父母都无法给予的。在离婚以后那些艰难的日子里，我无论遇到什么难事，只要打开转法轮读一读，心里就会变得祥和宁静。哪怕是我不经意的随时翻开转法轮，首先映入眼帘的一定是解决当时内心矛盾的法。大法的法理能瞬间打到我的心灵深处，那些常人中放不下的恩怨仇恨，在读转法轮的一次次感悟中变得越来越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家说我来到常人社会这里就像住店一样，小住几日匆匆就走了。有些人就是留恋这地方，把自己的家给忘了。从法中我明白了做人的真正目的，明白了自己生命的源头在天上。得法前，我的人生就像是到了悬崖的边上，岌岌可危。得法后，是法轮大法博大的法理将我救起，给予我希望，使我有勇气和能力生活下去。师父在《转法轮法解·济南讲法答疑》中说，一人得法是全家受益。我和孩子的身体都越来越好，我的工作和生活也越来越顺利。三，在修炼中放下执着心。 F 与我离婚后，经济很窘迫，公司破产，他也失业，以前外遇的女人也离开了他。他时不时地向我借钱，总是承诺会还给我，让我打钱到他的银行卡上。有时候他带孩子出去游玩，以没有钱返回为借口向我要钱。我不想跟他纠缠，就给他打点钱，但他却从来没有还过钱。后来我不再借钱给他，也不再接他的电话，他就发短信要挟我、辱骂我，甚至上门来吵闹。这些都让我和孩子常常担惊受怕，我心里很苦，恨他，讨厌他。我偶尔和同修说起 F， 同修说，你把这些心里的怨恨都放下，师父会帮你，你不放下，师父没法帮你。可我怎么放？我怎么能放得下？我刚开始学练五套功法时，就感到能量场很强，我也能感受到师父给我净化身体。但是第五套功法练到40分钟时，我总是坚持不下去，很久也突破不了。一次我正准备盘腿时，接到 F 的短信，他又辱骂我，还扬言要去我单位给我闹事，让我上不好班。我心里忍不住的痛，想着这艰难的生活什么时候是个尽头，眼泪就止不住的流。这时我想起同修说的要放下，便没有给他回复信息，没有跟他发生争执。哭过之后，我就继续开始盘腿练静功，可打坐时我根本静不下来，心里翻腾得很厉害，委屈气恨使我感到心脏都在隐隐作痛。打坐到40分钟时，我没有放下腿，因为腿疼已经没有心疼的厉害了。我的心里好痛，是悲伤的痛。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修炼中，在具体对待矛盾的时候，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可能有两种情况存在。一个是你可能生前有过对人家不好，你自己心里头不平衡，怎么对我这样？那么你以前怎么对人家那样？你说你那个时候不知道，这一辈子不管那辈子事，那可不行。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在练功的同时，夜里要转化，不施者不得，施的还是坏东西，你得付出。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 因为那个业力在那儿，他帮你往下消，你不干，和人家干起来了，没消成。我不断地被罚，泪水变成了汗水，思想也逐渐地能够沉静下来。终于，我打坐冲过去了一个小时。练完功后，我突然想到 ，F 是来帮助我修炼的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应该感谢他呀。想到这些，我心里似乎一下子释然了，心脏也不觉得疼了。那以后不久，我在马路上看到了一个人，觉得面熟，但一时想不起来是谁。等这个人走过去以后，我才想起来，这不是 F 吗？我居然都不认识他了。那个我曾经恨到骨头里的人，我心里没有他了，我真的不再恨他了。我笑了，也明白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一举四得的法理。后来 F 逐渐不再找我的麻烦了，他也开始找工作了。在孩子上初中时，他开始承担一部分学费。我知道我放下了怨恨之心以后，师父不仅帮我把不好的物质拿掉了，还帮我解决了生活问题。四，救人是我的责任。孩子上高中住校后，我的时间就多了，能集中多学师父的各地讲法。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男女之间结婚是神定的，包括人类的存在形式，人类的生活方式。师父在2012年美国首都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得在法中修，得做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才能走正这个路，才能洗刷自己的那些不足。师父的讲法让我触动很大，我想到了我的婚姻。虽然 F 有过错，但他并不想离婚，是我坚持要离的。那我是不是违背了神的安排？我心里感到很纠结。我悟到，我跟 F 今生能够成为夫妻，是有很大缘分的，也许就是结缘来得法的。我已经得法了，但 F 要是因为我们离婚而不能得法，甚至连得救都不能，那岂不是我的过错？想到这些，我如坐针毡。我又想到，这么多年来他也很苦，没有固定的工作，没有稳定的收入，没有家，一个人常年在外面打工，东奔西跑也不容易。我们也是有缘人，我应该找到他，给他讲真相，使他得救，这是我的责任。虽然我悟到了这些，但真要到做的时候就觉得很难。以前怨恨的心开始不停地往外翻。孩子出生时 ，F 就有外遇了，没怎么在家待过。离婚十年了，我一个人带孩子多辛苦啊！我不想见他，他对我修大法会不会有什么看法？会不会以此到单位给我闹事儿？我不敢见他。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把心放大到原谅你个人修炼中的一切人，包括原谅你的敌人。我一想起师父的法，想到师父让我们修成先他后我，做事先考虑别人的抉择，就觉得心里有愧，但我又觉得进退两难。有一年多的时间里，我都在这种纠结中度过，觉得自己做不好，对不起师父。我经常跪在师父的法像前面哭，而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 ，F 会经常给我打电话，要么送东西给孩子，要么跟我商讨孩子考大学的事情等等。 我知道，这其实是给我讲真相的机会。可是我心里还有执着没放下，那个怨恨的物质没有去掉，我没有抓住机会。孩子高考前的一天， F 又打来电话，要给孩子送饭。我决定抓住这个机会，不能再拖了。因为孩子在复习功课，我帮孩子去取东西，借此机会给 F 讲真相。我见到 F 时，先给他讲了中共邪党作恶，祸乱社会的种种恶行，他很认同。我又给他讲了一些传统文化，告诉他人应该相信神佛的存在。他说他信。我问他是否同意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抹去兽印，请神佛保佑自己平安。他大声地说同意。然后 F 又说他自己想有个信仰。我立即说那你就信法轮功吧。我顺势给他讲了大法真相，讲了我修炼大法以后身心受益的一些事情。他很认真地听了，还对这么多年来我对孩子的付出表示感谢。最后我送给他一个大法真相护身符和几本真相小册子，让他记得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他当即认真地念了一遍，把护身符仔细地收了起来。我做完这一切回到家，感到像做梦一样，一切顺利的不可思议，似乎这么多年来就在等着这一天。我知道师父都安排好了，就等着我去做了。是师父的慈悲加持，使我放下了私心，使 F 能够得救，使我有机会提升。五，我们只有交流大法修炼这一个话题。2019年8月底，孩子要到外地去上大学， F 提出开车送孩子去学校，他请我一起坐车去，我同意了。我带上了转法轮书和真相视频播放器，我想利用这个机会让 F 再了解了解大法真相。安置好孩子后，我就给 F 放真相视频，他看了一部奇书《改变上亿人》，哈佛学者的医学神话等，然后他跟我说他想看看转法轮。我将转法轮送给了 F， 他回去之后连着读了三遍，他给我发信息说明白了很多道理，还说他现在不骂人了。我也会找时间跟他交流一些修炼的心得体会，督促他多看书学法。我很郑重地跟他说明白，我们两人之间除了交流大法修炼这一个话题之外，没有别的话题。他答应说好。后来我给他的母亲也讲了真相，他母亲看到我性格开朗，身体健康，跟以前那个整天病恹恹的样子判若两人，而且看到这么多年来我带孩子任劳任怨，从未跟他们提过任何要求，如今孩子也考上了重点大学，他母亲很相信法轮大法好，不仅自己退了队，还给已经过世的老伴儿退了党，而且他母亲还要学大法，要看大法书，要练功。六，救度亲人。2020年1月， F 要带孩子回老家过年，探望他在老家的叔叔婶婶，我让他带上真相视频播放器送给他们，他同意了。但他返回来时又把播放器给我带回来了，说他叔叔不敢看害怕。我感到挺遗憾，因为他叔叔家在千里之外的西南边陲， F 好多年才回去一趟，下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去呢。同时我也向内找， F 虽然看书了，但对讲真相救度众生的意义还不清楚。更重要的是，我们又给 F 的叔叔发正念，清理阻碍他得救的一切邪恶因素。我感到很自责， 觉得失去了一次救人的机会。如果我不和 F 离婚，他的亲人也是我的亲人，我是有责任去救他们的。师父看到我有这颗救人的心，不久就给我安排了一次到 F 老家出差的机会。我跟 F 说，要顺便去拜访他的叔叔，请他帮忙联系。 F 很配合，告诉了我他叔叔的地址和联系方式。 F 的叔叔婶婶看到我修大法以后精神面貌的改变，都相信法轮大法好，都欣然做了三退。七，看神韵晚会后，母子帮我讲真相救人。今年二月底，孩子寒假后快要开学时， F 给我打电话，说要开车送孩子，顺路去看望一个老朋友。这个老朋友家里有一个读博士的儿子，可以让我们的孩子跟这个博士交流交流学业，问我要不要一起去。我当时没同意，一是不想浪费时间，我得抓紧做好三件事，二是孩子开学那天正好是神韵晚会重播时间，我想在家看神韵晚会，因为过年时没有联网成功，没看上。可是我的思想中又想起 F 说的这个老朋友，我该不该借此机会去救人呢？我纠结了几天。一天在打坐时，师父电话我，神韵以后还可以看。我明白了，我应该去救人。于是 F 的母亲，我和孩子，我们四个人一起上路了。我把笔记本电脑也带上了，心想也许有机会能看到神韵晚会呢。一路上我都在发正念，清除博士一家背后影响他们得救的一切邪恶因素。因为路途遥远，开了一天车，当见到博士一家时已经是晚上了。 F 和他们一直在叙旧，我没有找到机会给他们讲真相。因为第二天博士一家有事情，我们就离开了，前往孩子上学的城市。这个城市是旅游城市， F 要带他母亲看看风景。我们停留了两天之后，就是正月十五了。我跟他们说，当天晚上有神韵晚会，请他们一起观看，机会难得。他们同意了。到了晚上八点，我在宾馆的房间里调好电脑，在心里一边发正念，清理干扰我们上网看神韵晚会的一切邪恶因素，一边求师父加持，让电脑接收信号流畅，让移动上网卡流量够用。神韵晚会开始以后， F 和他的母亲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完全被震撼了。因为笔记本电脑屏幕小，他们两人趴在电脑前，我只好站在他们后面观看。虽然看得不很清楚，但看到他们两人那么专注，我心里特别感动，泪水浸湿了眼睛。师父慈悲众生，我没有理由不做好啊，这是怎样的缘分，能够在这个时候得法看神韵。我不禁为自己以前的私心感到愧疚，那些怕，那些纠结，比起让他们得法，显得多么的微不足道。一场神韵晚会看下来， F 和他母亲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大法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对救度众生、助施正法这件事情的理解也比较明晰了。所以当第二天准备返程时，我对 F 提出再去博士家一趟，我想给他们讲真相，他们是有缘人。 F 和他母亲都表示同意。在跟博士一家讲真相时， F 和他母亲都配合我，还帮我讲，很顺利的就给他们一家三口做了三退。在返回的路上， F 说我们还会经过某地，可以顺路去看另一个朋友，他请我跟那个朋友也讲讲真相。我笑了，回答他说好。我回想起今年神韵晚会的第一首歌曲《不要失败》，歌词的最后两句是 为了你天国众生得救，不要失败。为了你天国众生，不要失败。在这世风日下的浊世中，师父将宇宙的真理揭示给了我们，替我们承受罪业，洗净我们，引领我们走在回归的路上。我一定要在这心与交替的关键时刻，抓紧时间，精进实修，主师正法，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之恩，圆满功成，不要失败。个人层次所悟，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跪拜师尊。
这一期的第18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弟。今天请大家欣赏一首关桂敏和邹小群为我们演唱的《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是由关桂敏作词作曲，其优美雄壮的旋律已经成为法轮功游行队伍中天国乐团演奏的主打乐曲。天国乐团是一个阵容庞大的军乐团，成员全部由法轮功学员组成，队员们身穿中国古典唐朝乐官的服饰，古朴典雅。他们经常受邀于很多国家的大型游行活动。天国乐团在2005年底在纽约率先成立，目前已经发展到全球20多个国家。10多年过去了，天国乐团演奏的乐曲《法轮大法好》已传遍世界。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法轮大法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